欢迎收听疗愈零时差。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o， 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今天呢，我们一样跟阿卡西的解读者罗薇薇老师，然后我们接续上一次的阿卡西的阅读，我们继续聊下去。
我们反而是透过阿卡西里面去学习到我们在学习神的品质，这个很重要。对，
那我想问薇老师，那你自己平常会进去阿卡西记录，跟就是自己进去，然后去就是有问题的话，就是对你的那个守护团队们聊天吗？
我应该是这样子讲哦，我本身的个性哦，也不是那种什么有问题就会打开去问。我的个性哦，我觉得有点就像，比如说，我觉得你的那个例子真的太棒了，就是说，真的，因为你看哦，你做了一个很棒的那个，就是说，你不会说神告诉你很精彩，你就突然间觉得说，哎呀，这个朋友来邀约，好，我试试看。你还是有你自己的想法，你还是在做你自己。我们不会因为进入阿卡西以后，变得我们自己不在了。不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有一些人的个性就是说，哦，我神如果有这么提议，我觉得神的提议很好，我就照神去做，也有可能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记得那时候琳达老师第一次来台湾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好多问题想要问他，然后那时候他在课堂上他就出题目，可是我就不想做他出的题目，因为我就觉得自认为自己已经很厉害，我不需要练习，所以我是开启记录跟守护者讨论哦，这个真的很重要。他们是用陪伴的方式哦，他们不会指令你，就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不会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等一下课程一结束，我要去找琳达老师问很多问题。那守护者他们就会讲说，你是不是可以再选择更好的时间去问？他们就这样提议，然后我就说没有，因为我的个性就是那种。我想要问我就很快得到，就说没有，我就是等一下下课要去问。然后结果守护者他们就说，哦，很棒啊，你这样做也很棒，他还跟你说很棒啊。结果后来课程结束了，我就马上就去问琳达老师，那时候他在收东西，结果他非常严肃的告诉我说 No， 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下课了，这不是他上课的时间，他要休息了。他很严肃，那个跟上课的那个另外一个他是两个，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和蔼很亲切，好像那个美国白发的奶奶这样子，可是他那时候很严肃，我有点受伤了。所以我那天晚上回去齁，我是很生气。可是后来，所以你说我那天生气，我有没有打开我的记录去问守护者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我没有，我就是很生气。所以这个就是我。哦，这个就是我。那后来呢，隔天上课的时候呢，我就那个下课的休息时间哦，那马上就主办方他就广播，就说各位同学下课了，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要问琳达老师，可是呢可不可以哦让琳达老师有更多的休息，因为他昨天呢才刚从美国来，还有时差，所以他都还没有去，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休息让他，我才明白说守护者讲说是不是有更好的时间去问，有没有，他们已经有提议了，就是说刚才我不是有讲说我下课我就要去问问题，他们说是不是可以选择在更好的时间去，我就说没有，我等一下下课我就要去，他们还会说你做得很好哦，就类似这样，就是说后来我听到那个主办方广播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琳达老师昨天第一天来的时候，他是从美国飞来，有时差，可是他完全没有休息，就马上来上课，所以他下课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赶快回去，所以我那个时间选的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哦，从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卡西他不会说你因为进入这个场域里面，你就不做你自己了，你自己还是在的，他会慢慢的。引导你，让你去体验，所以我才会说到后来我们在场域里面，我们都是在学习做神的品质。你看经过一次一次以后，我就会知道说他们如果会给这样的建议，我会去听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就说在阿卡西的场域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自己还可以发展，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平常我会不会开启阿卡西记录？有时候我会的，甚至有时候会，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本来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变成是开启记录去写日记。比如说我可能今天会写一些我发生了什么，我有什么感受，那写一写写一写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间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可以来开启记录，我看看他们用神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就类似是这样子。对，
感觉很方便耶，也是一个感觉可以让自己就是校正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我真的很想提倡真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开启这个记录。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跟人家讲说它是一个携带的图书馆，你知道，就是说好像比如说我们早期的人类就是开始有发明电话的时候，是到那个杂货店，比如说这个镇上就只有这一家有杂货店，打电报然后就去那边，一直研发到现在拿手机很方便，对不对？同样我们的这些图书馆也在进步啊，就是说早期我们要去查资料都好像要去有一个借书证到图书馆去，然后现在已经进步到我是不是可以从电脑里面去找我想要的资料。这个是未来的科技的时候，其实我每个人都把阿卡西变成是一个图书馆，是你随身跟在你携带的图书馆。我讲一个今天这几天发生的一个个案的案例，我本来刚才也要分享这个案例，我忘记分享，真的因为他是这个个人，他是我多年不见的朋友，大概有几年不见的朋友，然后也是同时在过去都是在身心灵场合认识的一个朋友这样子。那因为他有一个宝贝，就是毛小孩年纪大了，然后好像生病，然后刚好他也有看到，就是我有在那边做驻点解读，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像起了一个念头，他好像应该要把他带来做一个解读这样子。可是那时候他迟迟没有行动，那一直到最后一刻他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带来。那他要带来做解读的前一天他就先，我们就彼此先通个话，就是说他想要带他的小孩毛小孩过来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呢我们只是在谈话。诶，你知道当开始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场域的疗愈有没有发生？其实是发生的哦，不是只有在开启这个记录，就是说当这个人他起了念头说我想要来开记录的时候，疗愈已经在发生了。所以你知道后来他那天跟我通完电话的隔天，就是那个礼拜一啊，他来做解读，结果他抱着他的毛小孩，就我们在前一天聊天的时候他就在讲叙述他的毛小孩的症状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我们也没有讲太多，然后也让这个雇主，就是让我这个朋友去讲他现在如何去面对他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他的宝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叫 Pookie， 就是那只宝贝狗他即将，那他会用什么心态去，所以他也在厘清他自己。所以很神奇的是他隔天来做解读，他抱他的中途他过世了照片，那他就说他的有一些朋友看到他那些照片都会说这些照片好特别，可是他就觉得就是好像曝光嘛，就是那个太阳光太强了然后就曝光，他就只是觉得这样而已那他只是说他跟我分享，你知道很好玩哦，他分享了大概几张，也没有几张照片，就是只是这样讲，然后他也在分享，就是说我那个 Pookie 过世以后，他好像有一种感觉，那个灵魂其实跟人是没有分开的，好像他还是在。他说他很难去分享，很难去解释这个正在什么。然后我昨天在帮他透过阿卡西解读的时候，守护者也在告诉他说，其实这个 Pookie 不是只有在让他们的家人重新连接，还有包含他这个的灵性的成长里面，他内在正在做什么变化，就类似这样子。所以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才分享那些照片。就很神奇的是，我们今天早上我跟了另外两个朋友，另外两个学生在讨论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说，老师，我告诉你哦，我给你分享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就是很像现在不是很多网络都会有一些什么天使灵讯，有没有什么大天使 Michael 灵讯那些那个照片等一下我发给你看你就知道。
好啊好啊
很神奇的， 所以就变成说，哇，原来他的那个阿卡西在传达，就是说他的那个照片里面其实是含有意义在。所以就是说昨天那个在场域里面打开，就是跟他说，哎呀，他是有福报的，他你知道他马上那个心结都打得更开，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说他的委屈其实有人明白了，然后他而且他也感觉到原来家人其实都是爱，可是因为表达方式或者他以前在过去他不被理解的时候，那个愤怒全部都化解掉了。哦，那个很神奇，真的很快速，
好棒哦。
对，所以在阿卡西的场域，他真的是 我真的说他的揭露跟显化是非常快速，这个就是疗愈，这个就是疗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讲说阿卡西场域打开，疗愈就已经开始，就是这样子。
我说之后有机会再去找你做解读，因为那一天我其实是有带着问题去，然后是不是没有办法回答问题，我就没有问。而且一开始啊，那个微微老师就说，我的守护者说我的问题不是问题，我有一种哈是不能问的意思吗？然后我就没有问。
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间想到什么，有一个个案，就是那一次好像比如说，我们都会觉得它是问题。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是问题，可是对守护者来讲就是觉得说可能这个点你只要去做这个点的时候那个问题它就不见，就类似这样
去做那个点的时候，
比如说这样好了，因为我不知道你要问，就是说我透过记录面我没有看见你的问，我只能说他们讲什么我就跟着讲什么，就是类似这样好。那比如说不然这样好了，我来讲有一个是公司的老板，公司的老板，其实你看哦，公司的老板他要来问一定是跟他的事业发展有相关
哦，对
哦，好，可是很好玩的是那天守护者都不讲他的事业，只是叫他去看那个巴夏的 YouTube，
我巴夏很不错啊，
哎，就是这样哦，然后只是一直就没有太多有关他公司的讯息，然后这个老板当然他就会觉得他就很怀疑说你到底会还是不会啊，因为他的想法是阿卡西好像就是通灵或者是占卜，他认为是这样，所以他会觉得说你应该要讲更多，比如说我的前世也好或者是什么未来会怎么样，可是那一天守护者都 不跟他谈这些很多，只是跟他讲一个就是说他的头脑，就是他有跟他提点，就是说他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小孩，就本身脑筋是很快很有创意的，然后所以他会希望他去看巴夏影片会让他很多的观点会突破这样子。那因为这个老板他来的时候他的妈妈也有陪他来，所以他妈妈就听他这样讲的时候，就听守护者在讲的时候，他就会说对，他小时候就是很有创意，就是很会想或者是很会画图，就是类似是这样，可是有时候我们长大我们就不见得知道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样，就类似是这样，然后可是这个老板他就会觉得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并不是很满意啦，不过他也是有去找巴夏是谁，因为他没有在学身心灵嘛，然后后来他就很疑惑，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守护者都一直叫他做这件事情，结果守护者就跟他讲一些，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在带团队，那你要用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你才有办法去带人，那他就说他看巴夏影片会让他有一些思维是可以突破，就是这样子，就是讲这样子，所以他就因为这个点他就觉得说他可以接受，所以他愿意去看，就类似这样子，因为就刚好有讲到就是说的确他现在在带那个团队，而且很好玩的是他带的那个团队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好像对于就像你们就会对于巴夏或者是这些观点，而且现在你们年轻人的想法一定会跟我们的想法又不太一样，你们的时空或者是你们的思维逻辑又跟我们又是不同的，那所以守护者这样的题应该就是会好像有一些帮助，就是说好像他会突破一些观点，不要再用上一代的去带领公司嘛，或者是去管理人嘛，就类似是这样子，然后可是这个人他这个老板还是想要知道他的未来的这个事业前途，所以守护者最后就跟他讲一句，就是说他的妈妈是他的贵人，就是这样而已，就没再多说了，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哦，有时候就是说 这样子是不是跟他想要来问的都没有关系？所以最后我们就关闭了以后，就是记录关闭了以后，他一样他也会说怎么好像都没有讲到什么然后他就会觉得，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我的记录根本就没有看到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能你的记录 我没有看到吧， 我比较就是你的记录我没有很完全打开或者是什么。所以他就去跟这个场地的老师啊还有他妈妈就聊说，老师的意思是说我的记录很难看到，所以就没有提太多。可是以我们在传讯的人，我们会很清楚的，他会提这个点一定有他的用意在，就是说他不用去问他的公司会不会突破，就是说他的公司哦，因为每一个人的公司在每一个人在生活，也不要讲什么，其实人生在世哦，我们来地球就是要闯关，我们不要讲困难啦，就是一定都是要来闯关的才会想要来地球，真的是这样。那所以守护者他一定要提的就是如何我们要闯关成功，他要提的他唯一要揭开这个记录的目的是在这里，他不一定要讲说他一定会碰到什么倒闭啊什么，不需要讲那个吧，应该不需要，他只要讲一些重点，比如说他讲他的观点不同，他是不是带的团队就不同了，那这个团队不同的话对公司就有帮助了，还有他对他公司第二个帮助就是他妈妈就是贵人，所以他只要这两点把握了，他公司他都可以闯关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变成说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提的当然我们在阅读阿卡西他有各式各样，然后他也会随着就是说来每一个人阅读的那个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灵魂，独特的个性，所以守护者有时候他会觉得说现在哦可能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吗，像比如说以我这样来看哈，就是比如说以我来看嘉年，我会觉得你们会从事创作的人哦，插画的人本身就有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吗，你们的创意跟想法一定会比别人多哦，就是说你们有自己的独特性好，你们会发展你们的，所以你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或一套的认知已经在这里面，所以守护者就会比较想要用跟你对谈的方式去进行，比如说他们想要提供一个更大的一个观点给你，可是他们不会用一种套在你身上，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像有一些人他就是那种我喜欢听很多人的意见在做决定，有些人他是这样子，那所以有可能守护者来就会直接就会告诉他好像有点下指导期，就是说这个意见不错那个意见不错，就有的人他是需要这样的，可是有一些人守护者他是会用就是说用讨论的方式或者是他会提一些观点，然后这个观点来跟你擦出一些火花，你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出来说原来可以这样了，或者是你也会透过他提的观点更清楚看见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很好玩，我想分享就是我们都一直在找答案，其实从不管我们生命正在发生什么，有时候也有可能没有发生什么，可是我们就好像觉得内在是一直在找答案，就是因为这个找答案才会驱动我们去体验，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在那个答案，你知道吗，真的，你知道其实这样子讲好了，比如说 我小时候我就是那种敏感体质的人，我本来就是那种敏感体质的人，然后本来就会接受一些讯息什么之类的，好，那结果后来呢我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就是上一次我们在那个玩那个木马的时候不是就哭了吗，就真的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就发现我以前的先生他就过世了，那时候我就会心里面想说我具备有这些能力都没有用啊，因为我以前具备这些能力好像都可以提供给一些朋友协助他们可是我帮不了我自己的家还有我自己最爱的那个人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批判自己，然后后来呢我进入那个赛斯身心灵，我就开始要找答案，就是说为什么我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那些能力都帮不上忙，然后就 就找，然后甚至于包含我去学习阿卡西解读，就是上那个圣哲曼老师的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也在问，就是我们会朋友互相练习嘛，那我就会问他说啊，那我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会发生什么，可是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帮我解答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好像没有答案呢，感觉好像你要自己去猜，好像感觉的时候就一个盒子，然后你要自己去猜这样。然后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那为什么别人问都有答案，就是我一路来哦，包含我就比如说中间跑去找人家算命啊，问神明啊，会通灵的，我都全部，因为我发生事情以后一定我就想要知道。可是包含我自己来学阿卡西我也没有，甚至我读我自己的他也不见得会什么答案给你，他就有点就类似就好像你上次解读的那个经验，我想要的是这个，他讲的是另外一块，可是我一定不重视那一块的，因为我就很执着就要那个。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就自己开车开到那个圣，就是那个万金的那个圣母玛利亚那个教堂，然后后来我去那里以后呢，他刚好放一本经，好像是玫瑰经还是什么经，就放在那，就我就这样随手一翻哦，它上面就写说，孩子，我知道你已经找这个答案几千年了。哦，你知道我当下就那个眼泪就一直下来你知道吗，可是他后面有没有告诉我答案也没有，他只是告诉你说，我知道你找答案找很久了，不过我们都愿意相信上帝，就是我们已经臣服那个神的安排，就类似就是讲这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可是那时候你当下就是你会知道说他们其实在呼应你了。那所以我就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说没什么答案好找，不找了，那我就做我现在该做的事情。可是你看像我一路走到这边来，我突然间有一种体验，就是其实真正的不是在那个答案，真正的那个意思是要叫你去追答案后面的那个过程。
哦，我觉得你讲这样还蛮能就是体会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在这样子。
是啊，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其实那个答案是驱动我们，不然其实如果说以嘉年或以我的个性，我们可能是属于比较被动的人。
我想问的问题是，那些问题是真的卡着我很久，然后我非常在意，然后我对其他的事情其实都还好，就是都没有很 care。但是如果真的不是带有这些问题，我真的不会去做这些事。
是，所以你看哦，你会因为这个为了要追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开始就扩展了你的人生了，你知道吗？
对耶，
所以才会如阿卡西跟你讲，就是说别人看你很精彩，你自己觉得无趣。你看这句话哦，这句你知道阿卡西他们有时候一句话哦，你会慢慢深入了解，它不是只有表面的意思而已，就会变成说啊，你因为透过我们刚才这样分享，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你为了在找答案，你才去接触了很多，所以你的朋友会觉得哇，你超精彩。可是你就会觉得说，没有，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其实我很无趣啊，啊，我就是为了要找那些答案，我才去做那些事情，就类似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是比较被动，或者是说我们在对于世间的物质这方面，我们不是很积极的在追求，或者是我们很容易满足。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一句话里面，你可以延伸到去读到这个个案的故事，你可以知道它很多的面向跟背景。所以你看哦，我们阅读阿卡西越读越多，我们才会知道它其实讲一句话就已经精准到位，只是我们不见得体验得到，就是这样而已。
对啊，因为我有在想说，别人觉得精彩，我觉得那是别人觉得，但我不觉得，而且别人觉得我也觉得不重要，因为那是别人觉得，不是我。
是这样。所以你看哦，所以你看听过，所以你经过我这样子讲以后，你再回想他讲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有道理？真的是这样。然后也因为你去找这些答案，所以你才制造了那么多精彩出来，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你的灵魂设定这样驱动你去 去体验更多的人生，体验更多地球，很多一些就是要等着你去挖掘。所以我现在就变成说，我现在回头去想以前我那个伙伴，就是我们在同样在学习的那个同学，他帮我解读的时候，他那时候就说，感觉他就是好像你的灵魂就是这个礼物是你要自己去猜的，他不要直接告诉你答案。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说，对啊，如果我没有为了去找这些答案，我才不会去想要去接触什么阿卡西联谊，阿卡西也不可能会去接触。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其实说像刚才你在提说为什么我会接触阿卡西这一块，其实他真正的故事的原貌，因为 我想说他是 Podcast， 就是有时候不用讲的太玄乎，因为我不想把人带到那个阿卡西是变成很玄乎的事情，我不想。可是玄乎这个事情它是一定会发生。它为什么会玄乎，是因为我们很多它是用科学还不能去证实嘛，而且它是属于个人的经验的神秘经验，它不是属于一种普遍性的现象，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它玄乎。可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玄乎的经验，因为我们都跟神是连结的，所以每个人只要注重自己跟神之间的连结，一定每一个人在身上都一定会发生神迹跟奇迹这些事情。只是我不想再讲这个是给普罗大众听，我就不需要去，因为会让人家误导说阿卡西好玄，他不是的。那就是比如说我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的周围的朋友就开始就有在提阿卡西记录，因为那时候是圣哲曼老师大概差不多那个时候左右来台湾教阿卡西，就大概2015啊2016那个期间，所以是蛮早期的。那其中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学了阿卡西以后，他会在 FB 上面写就是他开启记录里面的传讯，那他的传讯都很玄乎，就比如说他是某某某某什么的代表，就是说他可能是某某神的代表，或者是说他被传讯说他是将来要带领什么什么，就是讲得很玄乎这样子。那可是我跟这个人认识很久了，你知道我们是很熟的朋友，所以我就知道说，怎么好像本来是一个人突然间变成神明，你知道吗？就类似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对阿卡西是有误解的，我觉得我对阿卡西，我就因为就是看那个朋友的文章，我就会觉得阿卡西可能就是就是传的是比较玄乎的或者是什么的，就类似，所以我对他是有对阿卡西那时候是有偏见跟误解。那结果后来呢，我记得2016年的7月30号那天日子我真的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到台北，就是人家邀请我去办一个塔罗牌的活动，然后在那个活动里面呢，有一个是来自好像来自一个四川的朋友，就是眷属，就是那个活动里面的某个眷属。那个女孩子她就我们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她就说他们大陆现在也很多国际级的心灵老师都会到那边去授课，她也多少有上这方面的课。那我就跟她说，那你上的什么课？她就说我是上阿卡西记录解读。我说那我想体验。她就说好，她就告诉我说他们老师规定要做100个个案。那他已经做100个个案练习了，所以他就说他已经超过100个，然后给他做的人反应都不错，所以他觉得可以试试看帮我做。那很神奇的是他帮我开启，就是也是要念一个祈祷文，就是有一个祈祷文。那当他开始在念那个祈祷文的时候，我就看到一道紫色的光照射下来，一道紫色光，然后接下来4个高龄纯友，就是在各他两旁两个这样缓缓的下来，就是穿斗篷可是没有脸，就这样缓缓的下来。可是这4个高龄下来以后就笑得很开心，你虽然没有脸，可是你知道他很开心，就是一直很开心。然后你知道很奇怪，我们在那个场域里面好像我们就成为一体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开心你也跟着开心然后连那个女孩子在开祈祷文，她也一直在开心，就是你不知道大家在开心什么。然后后来她祈祷文念完了以后嘛，她就说：“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说我没有问题了，我没有问题，因为我想说我已经看见哦，原来阿卡西就是有四个高龄，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四个高龄，所以我就说哦，没问题，没问题。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说，可是他们有话要传啊、哦，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了一些些些哦，然后我们就关闭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那我体验以后，我就认为哦，原来阿卡西就是有四个高龄在传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那结果后来呢？我后面就遇到就是我说的那个癌友，这个癌友很好玩，他就是 Facebook 我们都彼此没有互相加好友，可是他有一天他就讯息写给我，就是说互动，他就说哎，老师哎，你可以帮我解读阿卡西吗？那我就觉得这个人好怪，那我就跟他说我不会，我跟他说我不会，他说那没关系我等你，他还说等我，我就想说这个人很怪，然后所以我就跟他互加好友，那结果刚好他就是乳癌嘛，我就说我刚好那时候就是在做、陪伴乳癌志工嘛，所以我一定对这个很关注，所以我就开始关心他。那他在我们在互动里面，你就会开始想说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让他后面的生活品质比较好。那所以正在动脑筋，就是在想说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做，就阿卡西的讯息就是一直跳出来，就是圣哲曼老师开课的讯息一直跳出来，就是基于这样所以我才去学。那很惊讶的是圣哲曼老师的祈祷文跟 Linda 老师的祈祷文内容其实是差不多，可是还是有一些些微不同。圣哲曼老师的祈祷文就是很明确，就是讲有四个纯有高龄在护持这个阿卡西的场域，那就是我那一次第一次看到那四个高龄存有，就是这样子。那可是后来呢，就随着，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才进入到阿卡西。那进入到阿卡西以后，开始帮很多人解读以后，我就发现说，原来阿卡西不是只有我看到我朋友的，或者是我误解那个部分，所以我就开始对阿卡西很着迷。因为你知道阿卡西真的，比如说你看似这个人很平凡哦，其实你阅读他的记录，你会看到他或许他的过往，就是说有的人他因为现在时空背景不同，他现在的身份，他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没出息或者是没有未来的人，你会发现透过记录里面去看见其实他在某一世拥有了什么样的能力，他可以把那个能力带回来，然后他会展开不同的就类似会，因为像我真的读到有一个他是这样，我记得他那时候我那时候开始在阅读个案的时候，都是约到我家，好，那很多人来我家就会说那个是年轻人，我记得他来阅读的时候是他大概三十几岁要四十岁左右的人，然后还在做泡沫饮料红茶店的那种店员。所以你看哦，他是不是很自卑，就是说要连赚钱或成家立业，就是他对他自己是就是他是比较自卑的。那我记得他那时候来我家的时候，他就说哇你家好漂亮，我希望我也拥有这样一个住的环境，就是拥有住的环境。后来你进一步的了解才知道，就是说从小是单亲家庭，跟爸爸奶奶养大的，然后当然那个原生家庭的背景也不是很好，爸爸脾气很暴，所以他就是生活在那样，所以他好像大概就是高中国中这种学生时代他就很早就离家了，受不了那个家庭，所以他就是在外面很辛苦啊，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念书，所以学历也不高。那他住的房子就是很简陋嘛，然后就是能租那种几千块越简单越好，所以他来我住的地方，他看到我的家，第一个他渴望家的温暖哦，就是有家人还有家的那种温暖。第二个他就会觉得很羡慕，说因为你看到、三四十岁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拼到那种。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在阅读他的时候，那个记录很好玩，不是看到他的未来，是看到不是看到他的过去，是看到他的未来。就是你会看到他穿衣服穿得很干净，就是全身白衣白裤，然后是往灵性的修行这条路走。你知道他怀疑好久，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中间有发生一小段插曲，你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讯 集的时候，所以也透过那次训练、哦、就让我也知道就是说讯息在传递什么，我就不要有任何想法，我就传递如同你讲，就是说其实我有问题耶，可是你为什么讲这个，你可能会讲给我听，可是我不会受你影响、嗯、就是我不说啊，真的吗，那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不会，我觉得一定有他们的用意在、嗯、我就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也会尊重这个个案，就是说因为这个个案哦，他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背景跟不值得，对自己的那个不值得，所以他也有在学生心灵，我就在上课。可是他发现就是说同样一批大家来上课的人，比如说在心灵能力上是提升了，或者是真的在外境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就唯独他都没变。所以他连这个他也在自卑，他就说是不是我的人生真的就是都是永远就是最下等的，我连来学这个灵性啊，我都没办法像人家好像整个开展很快哦，能量上啊或者是物质上有一个很大转变他都没有。所以当那个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未来的时候，他是不相信的，而且他跟我是有认识的，所以他觉得我的程度是很高的。那可是后来我们在阅读他的里面呢，我就看到一个场景，我就说你的这个 partner 跟你的关系很好，然后你们可能也有可能要出来合资开店，那他就说对，的确是的。然后后来那个记录里面让我看见他那个 partner 是女生，然后呢他会跟那个女生好像他们是住在一个屋檐下，所以我马上就讲说哦，甚至于你们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你们会在一起。你知道那个人他就用很疑惑的眼光看我，他说真的吗，你读的是对的吗，我说我看到真的是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是同性恋，他就讲得很小声，就是意思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在内心我那当下就慌了，我就问守护者，就说守护者你给的这个讯息怎么会是这样。那守护者就跟我讲说我们没有告诉你说他会跟他在一起，我们只是说他会跟他关系很好，就是同在一个屋檐下这样，是你自己又把他诠释变成他们的关系进一步到那里。我就内心然后所以你看到我们是有接受这个守护者的训练，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任何的诠释，我们看到那个就好了，就是类似这样。所以后来守护者就说是你自己去诠释他，所以是你讲错，你要跟他道歉。他还叫我要去跟他说对不起，我有点吓一跳，我说你叫我去跟他说对不起，我面子都没了，人家就会觉得说你这个解读是真的很烂，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我真的照做，我就跟他讲说对不起，其实是我说错，因为我看到我又把他解释成那个关系，所以其实不是他们讲的，他们只是一个画面给我，然后我又把他加油添醋，所以我讲错。你知道我这个动作给这个人很大信心，为什么？他突然间就觉得说你能力这么好，就是他会觉得我们在学习灵性上你程度这么好，你也会犯错啊，你懂吗？就是他不是对他自己是觉得自卑吗？
对，
结果他认为我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他们一定很难想象我们怎么可能会犯错。可是我这个动作给他的信心很大，就是说原来其实我们都会犯错， 你懂吗？就是那个信心哦，让他决定他要更认真学习。
好棒哦！
就是他觉得他还是可以的，就是说其实人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高跟低的。所以你知道他现在变成是一个数字老师，好像类似生命灵数啊或者是数字之类的、哦、然后你知道他现在就变成说他现在有跟随另外一个老师在旁边，然后那个老师也有用一些什么平台什么的，所以他也变成是一个好像就是可以讲师。你知道他那个形象跟以前我在讲他的那个形象完全是不一样，他是可以侃侃而谈，
好棒、哦、
而且很有自信，就是类似是这样。所以我就透过阿卡西里面我就发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平凡、欸、每一个人都不平凡。然后所以阿卡西他是会他 他是会怎么去引导我们去看见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发挥到，这个才是解读真正的目的，这才是真正解读的目的。他不是只是传一个讯息告诉你说比如说这样好，就很像印度神童也在传讯息吧，
对，
可是这个讯息就很恐怖欸，他就是只是讲，他只是在讲一个 事情而已，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阿卡西里面他就不是只是传达一个讯息，他会传达讯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嗯嗯嗯，
这个就是阿卡西。所以就是变成说，其实就很多很多外面的人对阿卡西就有一点点好像小小的认知不是完全啊，就不是很完全，他们就会纯粹就是说阿卡西有点就是只是在讲前世今生啊，或者是可以看到未来，好像类似占卜通灵啊，或者是他就是只是在传讯。那像比如说很多我们去看很多灵性的书籍，他都会讲说某某他们也在传这个，好像也是阿卡西，有没有？都是啊，其实都是阿卡西。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就很像比如说假设这样好了，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跟那个阿弥陀佛药师佛同样都是在讲爱，同样都是在讲爱这件事情，同样都是在帮助人，都是要达到那个幸福跟那个圆满，可是每一个 入门的法就不一样，对，就是类似这样。所以就变成说像如果我透过催眠或者透过做梦，有时候我突然间做梦就梦到我的过去式或者是未来，这算不算阿卡西记录？算，可是他只是在讲一个记录而已。可是在阿卡西的场域里面讲记录，他就不是只有纯粹在讲这件事，他甚至于他是有疗愈作用，然后甚至于他是一个很清明，就是让你很清楚的看见你在做什么样的选择，然后你可以在场域里面可以做改编改写，就是所以他不是只有纯粹是在传讯，所以这个是跟在阿卡西的 场域里面去得到讯息跟其他的得到讯息的分别不一样，是这样。
场域是指只要我们去参与阿卡西的解读，它这个场域就是开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现在在阅读阿卡西的这个场域，就是想象比如说我懂你讲，就是说当你们去参与的时候这个场域就开了，的确是开了。可是 我也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因为很多人只要讲到，你也可以上去看那个巴夏，他有提到阿卡西，我觉得这个巴夏讲的这个阿卡西是我非常认同，而且是我知道的阿卡西才是这样子。比如说因为我们只是为了要让人家认识什么叫阿卡西记录，所以用了一个拟人化的比喻跟解释，就是因为很多人就会问说阿卡西记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说你可以想象宇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资料馆，然后它就是图书馆，你可以去看到我们的生命之书，这是用拟人化去让人家知道阿卡西的记录它可以做什么，就是这样，它只是一个拟人化。可是并不是说真的在银河外太空真的有一个图书馆在那边，就如同像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我参与了这个阿卡西场域就打开嘛？应该要这么讲的是说，阿卡西的场域它一直都在，包含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念那个祈祷文，它都在。我要讲的是这一块，因为阿卡西，如果我用阿卡西来跟你们讲，它就是一个量子。量子它有消失吗？
一直都在。
对啊，所以阿卡西一直都在啊。那为什么要念祈祷？它就是聚焦，聚焦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在量子的世界里面，讯息多不多？很多，你可以想象，就好像我们在看那个 Lucy 那种感觉。就是他 Lucy 他就会看好多讯息都在空中里面，有没有？那阿卡西也是啊，阿卡西。我们就是一直生活在阿卡西的场域里面，你把阿卡西想象它就好像空气一样，都一直都在哦，只是它只是比空气还更稀薄，更摸不透哦。然后可是就是有一个好像类似这样的类似空气的一个物质，它都一直在。 那我们念了祈祷文了以后，我们只是好像聚焦了，就是聚焦了来谈，我们专门来谈这件事情。就是所以那个祈祷文的意思就是说聚焦，聚焦我们专门来谈这件事情。不然你看哦，我们从过去是现在跟未来，你觉得我们的记录里面很浩瀚欸，那我到底要谈什么？
嗯，
真的古今中外有太多事情可以阅读了，那当然就是一定会聚焦，就很像比如说哎，我们现在开启阿卡西记录，我们今天就是来谈关系，或者是说我们开启来记录，我们来谈的是古今，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是反正就是你开启的就是特别聚焦，特别聚焦我在谈一件事情，而不是分散的，我就是类似是这个。很多人对阿卡西都会有一些误解啦，因为哈，我们可能是我们的头脑还有一些没办法去想象，
嗯，
就是有一些还是没办法去想象它是怎么样的现象。可是它就是像巴夏讲的那个阿卡西，其实它就是一直在，它不是真的是说什么好像有一个宇宙里面好像有一个装置在那边，不是，它就是像空气一样，它就是像你刚才讲我问你那个量子，它就是一直都在啊，它就是这样啊，它就是在我们的外围，好像就是比如说地球外围有一圈以太体，然后好像我们的那个身体，我们的身体的外表有一圈，有一个也是有一个以太体，那个就是我们的阿卡西记录，都是这样子的。哎，只是说我们为了要让人去了解阿卡西，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去形容它，就只是这样而已。哎呀，啊，其实不是的。它都一直在，它不会随着你念那个祈祷文，有没有开它就不见了，它也不会说因为我祈祷文关闭了以后这个阿卡西记录就不见，没有欸，它一直在做记录欸，包含我们现在我们两个在讲话它也在记录，
嗯，
哦，我们两个讲了什么话，甚至我们现在在讲话头脑里面想的心里面的感受它全部都记录，它就是记录这么细这么细这么细微，
嗯，
哦，所以后来我就会跟学生讲说，如果我们一旦讲阿卡西说好像在那个宇宙里面有一个图书馆离我们这样太远了，如果我讲近一点，它就是你的生活日记，它每天就是在记录你的每天生活，这样你就会觉得，哦，阿卡西离我们很近，原来就是我们的每天日记就是这样啊。有时候在讲灵性的课程，哦，我觉得为什么会有时候会让我们很难懂的原因是有一些比喻或者是语言太艰涩，
嗯，
或者是离我们的距离太遥远，或者是我们一谈到灵性我们就觉得它高不可攀，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它好像很难很难去了悟跟透彻。没有啊，其实灵性是很接近我们的生活，它就是跟我们现在在啊，它就是这样。所以像很多人来跟我说，哎，老师我不是那种会通灵，或者是我不是那种看得到听得到，我可以学阿卡西吗？可以，怎么不可以，你只要能感觉感受感动都是可以学阿卡西，因为他本来就一直在，他没有离开过。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是非常感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聊这么多
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本集的内容，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或是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做5星点评。先这样咯，拜拜。